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新闻。泰国军政府星期天在曼谷市中心地区集结了上千名的军人和警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自从军政府5月22日发动政变之后，首都曼谷持续不断地发生规模较小的抗议示威活动，但是当局预计在曼谷市中心的商业区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示威。警方对媒体表示，计划部署大约5700名军人和警察，可以迅速制止主要商业中心可能发生的抗议和骚乱。星期天，当局关闭了市中心胜利纪念碑广场附近的主要道路，此前这里是零星抗议的主要集结地带。泰国军方领导人巴育警告抗议者，抵抗活动将阻碍泰国重返民主。巴育说，军方已经制定了维护国家稳定和恢复民主的路线图，并表示至少要在1年后才能举行选举。美国国务院和欧盟官员日前分别呼吁泰国军政府尽快恢复民主。被阿富汗塔利班关押了将近5年的美国陆军中士鲍·贝里达尔星期六获释。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释放5名关押在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的阿富汗反叛分子。贝里达尔获释之前，各方在卡塔尔政府的斡旋之下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星期六，贝里达尔在阿富汗一座美军基地接受了初步医疗检查，随后乘美军飞机前往位于德国的兰德斯图尔的美军医院。官员们说，贝里达尔是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移交给美国特种部队的，转交过程没有发生暴力。就在贝里达尔获释几个小时之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接待了他的父母。奥巴马总统还对卡塔尔和阿富汗外交官为争取贝里达尔获释所做的不懈努力表达了感谢之情。奥巴马总统说，卡塔尔政府已经保证将5名反叛分子释放到多哈，将不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根据各方达成的交换条件，这5名反叛分子获释后将在至少1年时间里被禁止离开卡塔尔。今年28岁的贝里达尔中士来自爱达荷州，他是2009年6月30号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抓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海军上将星期六说，在亚太地区领土纠纷变得更为频繁之际，中国需要改变处理地区争端的策略。洛克利尔是在新加坡出席以亚太安全防务为主题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做出这番表态的。他说，中国领导人必须就如何帮助亚太地区解决这类问题做出决定，而不是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他表示，亚洲需要中国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中国目前在领土争议中的态度并不具有建设性。洛克利尔认为，中国应该成为安全的净提供者，而不是安全的净消耗者。他建议，中国应该帮助亚太地区走上一条基于公平法律框架的和解之路。在欧盟法庭日前裁定用户有权要求谷歌删除其个人信息之后，截止星期六，谷歌总共收到过12000名用户要求被遗忘的申请。法新社报道说，谷歌星期五开通了一个网页，允许欧盟成员国公民在网上填写申请表格，说明希望删除的链接以及删除的理由。目前要谷歌平均每分钟收到20个此类的申请。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中国制造业状况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在5月份为50.8%，环比增长了0.4个百分点，同时也略高于此前的市场预期。该指数如果超过50%，就表明制造业处于扩张状态。官方统计数字显示，新订单指数和生产指数均创下下半年来的最高值，显示制造业需求较为强劲。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目标对准谁？中国军方应对朝鲜崩溃，中朝是否可能翻脸？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一位是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中国东亚安全问题专家朱峰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中国本星期发布首部国家安全报告，呼吁中国从战略上联俄、拉欧、稳美。报告还指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四大威胁，全部来自西方。习近平早先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否将被联俄、拉欧、稳美的新战略所取代？在报告中，中国军事安全、意识形态乃至经济领域处处面临外部威胁，这是国际局势的现实，还是中国自己存在不安全感？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我想请朱峰先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份这个安全报告呢，是由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这个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编写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报告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政府的看法？
我不觉得这个报告代表中国政府的看法，因为我跟国际关系学院很熟，我跟他们战略研究中心也很熟。我想就是一些中国的确实有想法的学者，那面对现在中国外交的很多问题，也希望能够拿出一些自己的声音，这个另外呢也想拿出一些自己的成果。那么我觉得这份报告我的解读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它确实代表了国际关系学院那个所的一些学者他们对今天的国际问题的解读，当然这些解读可能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可以争论，包括我自己有很多的批评，比如说什么叫这个联俄，这个很长时间是一厢情愿了，而且中国人现在对俄罗斯的看法也争议非常大。那第二个我的批评就是什么叫稳美，中国能稳得住美国吗？我自己就觉得是个挺好笑的一个问题。所以千万不要把它解读成什么政府的观点。
好，我想听听这个纽约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这个报告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意思。说的浅一点呢，是揣摩上意；说的重一点呢，就是政治任务，就是从上到下下达的一个课题、一个项目，拨了经费来做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这些学者他不可能提出另外一种真正有利于中国安全的一个概念，比如说这个拥抱普世价值，融入文明世界，这才是中国安全的一个根本，他根本不会提出来。他提的大部分言论还是在中国政府许可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是迎合中国政府的，事实上是一个内部的观点。
好，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报告哈是的确是由学者这个做出来的，而且经过研究、经过分析、经过讨论，是一个很正式的报告。如果说它是政府的政策，为时过早。可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未来会不会受到这个报告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个报告会不会作为未来制定政策这个决策者的这个一种依据？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高。所以这个我们既不能把它简单的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随便写写的这个学者报告，也不能把它看作是现在中国政府即将执行的政策。
因为我们毕竟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官媒是把它称为这个国家安全的首部蓝皮书，所以在这一定程度上有一点点官方的
色彩。有它的高度。
再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这报告的两位作者，第一位刘慧呢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党委书记，所以他不是主要执笔人，是挂名的。第二位才是真正的执笔者。国际关系学院是隶属于国家安全部，为国家安全部培养情报人员的，所以这个学院的教师并没有完全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他们写的这个报告基本上必须按照中国官方的一些口径和说法来提出他们的看法。可能像朱峰先生讲的一样，不完全和官方政策一致，但是基本上他不会背离官方立场。
好，我想再听听朱峰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呢，其实对于中国的安全问题，中国也开始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么我想就是大家外界普遍注意到，一个是中国外交部的声音，当然是另外一个是中国军方的意见。 我想问一下，中国的外交系统和军方系统在于中国对外安全方面，他们的看法是不是一致？那么外界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外交部是主张韬光养晦，那么军方呢是采取一种更具有主动性的或者是侵略性的这种态度。那么您认为这份报告反映的是哪方的观点？那么这双方的这个观点是不是现在趋向一致，还是说还是存在这个分歧？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外交部跟军方肯定不一样，就像美国国务院跟美国五角大楼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中国现在越来越体现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虽然是一个一党领导的国家，但确实是个 open society， 所以涉及到国际关系的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刚才各位老兄说的观点我都很尊重，但是一定要记住今天中国的事实。那这个事实就是这个不管政府想要怎么控制已经很难了，所以就像我是北大教授，那我写的很多东西我要自觉跟党保持一致吗？ Come on， 这完全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我可以非常保证的跟大家讲，这个就是这个团队国际关系学院的那个团队我很熟悉，那你他们发表这个东西到底是基于什么目的？那你可以是说他们是为了发声，因为一波学者要体现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存在，对不对？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能拿到经费，你要不去做东西你怎么拿经费？
对，
对不对？那好，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多大程度上接受政府的收益，没有这种事情我觉得。但是有一点，其实这在美国同样是如此，就你作为任何一个机构，你其实对很多外交问题的看法你必须表现一种所谓叫 group thinking， 所以今天
集体思维，
对，就像今天我们说在美国的智库有左中右，但是他们本质的很多观点是没有更大差别的，所以你不能说这些智库的很多的观点他们来自于美国政府的受益。所以在这里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今天中国其实妨碍中国人或中国学者对外交问题很多独立看法的本质，是因为今天他们存在着中国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他们可能自觉不自觉有意识无意识的要去接受的那样一种 group thinking，
集体思维。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报告哈，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当局呢他做的比以前更灵活一些，就当中国政府要形成一些政策的时候，他往往会用学者的姿态先出面。这个学者做的报告啊，他是告诉两个听众，一个是国内民众，一个是国际社会，他相当于跟国内民众打招呼预热，就是三军未动啊，过去的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是三军未动舆论先行，说给国内民众先打个招呼，可能有这么样一个政策出笼，什么联俄拉欧文美，然后对国际社会也打个招呼，造成一个声势，然后中国政府呢才在这个基础上去形成一些实际的做法，如果形成做法之后它并不让国际社会感到这个非常的吃惊。另外说的这个就是说外交部跟军方的关系，我想中国因为它是一党专政嘛，它总的出来军方和外交部是一致的，最多就是说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外交部往往唱白脸，军方唱黑脸，那差别在哪呢？差别在外交部毕竟他接触国际社会，他面临了更大的压力，也面对事实，因此他的行为呢更谨慎一些啊，更现实一些。但是军方呢他就会更强势更主观，因为他跟外交隔得远，跟别的国家隔得远，同时军队也现在是一个最大的利益集团，他需要庞大的军费，每年增加的那个两位数的这种军费他需要继续的增加，所以他的声音要更强硬一些才能保持他的强势地位和他的这种那个广大的军费来源。
张国华先生，我想就您就这个报告里面提到的这个联俄拉欧文美，刚才朱峰先生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自从这次奥巴马访问亚洲之后，那么对美日的日本和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协作方面有一些宣示哈，那么在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中国表面上比较低调，但是肯定是心中是有所不满哈。那么我就想问您，就是说那么现在正好在这个时机，这个口号提出来，联合俄罗斯拉住欧盟稳住美国，这个口号提出来，您觉得是不是反映一种要取代比如说早先习近平提出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核心的外交的这个主题，那么现在是不是这种新的主题代表一种新的思维，至少不一定代表政府的官方立场，但至少代表一种思维的这个崛起，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什么，这个联俄这个拉欧这个文美这个东西啊，听起来有点像个战略上的这个概念，这个而新型大国关系我觉得到现在为主仍然认为它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刚刚大家在争啊，就这个东西最新这个安全报告到底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政府的这个思考啊，中国政府的政策，我觉得这个不管它是不是政策，不管它代表不代表政府的这个意志， 它其实代表了中国目前相当多人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嗯，
这个所以这个报告啊，才有人把它称为是第一，这个第一份这个国家安全的蓝皮书，给它这么高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没有必要争论到底这个报告是不是政策，它代表相当多的人思维，而这种思维的这个依据呢，跟这个奥巴马最近对这个亚洲的访问，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直接的关系。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美国政府近年来的一些表态啊，是这个越来越直白，啊，这个以前呢，多年前我们都知道，谈到这个钓鱼岛问题，美国总是说这个尖阁诸岛，然后这个 slash，
对，
再加上钓鱼岛，后来就变成这个指称啊，这个尖阁诸岛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要这个美国的安保条约，美日安保条约到底适用不适用钓鱼岛的问题上，低层官员曾经有过表态，更早是没有，后来有，有了以后呢，到现在这个逐步的升级，升到了总统。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有它的含义的。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本意是要两个大国，一个现存的大国和一个崛起的大国，相互啊避免冲突。要照顾彼此的这个核心利益，那我至少就在很多这个中国人看来，美国人好像没有在照顾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
好，程晓农先生。
我注意到在十八大前后，中国的国际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主管外交的国务员戴秉国专门在外交部网站有一篇文章，特别强调说中国要坚持韬光养晦。他曾经这样说，说中美两国要同舟共度，而不是同舟共斗。另外说中国不可能也不愿意花大量的军费，可这个可以让各国来监督。当时军方的罗源少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南方周末接受采访时候说，不能够一味的韬光养晦。但是我们注意到十八大开完了以后，军方的立场立刻变得非常强硬。比方讲去年的1月20号，十八大之后两个月，解放军报就发了一篇社论，标题叫做准备打仗。这个标题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把这个军方的一些强硬派的想法准备付诸实施了。最近我注意到还有一个新的迹象，就是今年4月份，空军司令员马晓天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他提到了一个口号，叫做要提高远海空中攻防体系作战能力。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空军原来是国土防空的一支部队，他没有受过海上作战的训练，马晓天也承认这是短板，但是现在中国空军的训练方向变成了朝远洋海上出击，这就表明中国的国防战略已经由防变为攻了。
好，我听听朱峰先生的意见。朱峰教授，
好久没来 VOA 做节目，我觉得两位陈先生的观点真的听起来非常的 refreshing。 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解读，很大程度上你选择的 zampering 你必须科学和准确。就像今天中国人看美国的政策，如果我们整天基于比如说 Heritage Foundation 他们的一种言论，你会觉得说美国人真的随时准备要跟中国打仗。那好在今天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多样化的这个事实的背景下，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战略的这个分析基于很多民族主义的声音，基于某些极端主义的观点，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都不要活了。今天中美就赶紧准备打仗吧。所以我相信我们对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战略的理解，第一，你的选择的你的观察的对象要准确，第二个要在知道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这个声音中，哪些声音是真正代表政府，哪些只是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的。然后第三个，确实中国有着非常明确的民族主义的情感的喧嚣，但是这和政策之间到底是否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很多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刻的观察。但是如果把今天的中国的安全战略视为中国转向进攻，我觉得这样一种危言耸听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好，陈伯鸿先生。
我想这个刚才朱峰提到这个他这个科学与准确，我想不管是中国政府的安全战略还是中国学者的安全战略，既不科学也不准确。比如说这次提出这6个字3个词，联俄拉欧文美，只有2个字1个词有真正的意义，就是联俄。而联俄也就是因为发生了俄国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事件之后，这个俄国有拉中的需要， 中国有联俄的可能才出现的。而所谓拉欧根本是白日做梦，欧洲跟美国就是传统的盟友，而还有 美国跟欧洲国家组成的北约，这种铜墙铁壁，你根本不存在拉欧的问题。所谓文美，实际上他想说的是抗美，他只是不好说，说成了文美。实际上抗美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联俄拉欧去抗美，这个在他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都想这么做，根本没有做到。所谓文美，那么你的敌人是谁？说最后你的敌人是谁？你的敌人如果说讲稳住美国，你就没有敌人了吗？你的敌人就是亚洲的周边的小国，日本呢，还有越南呢，菲律宾啊，这就是敌人。另外中国人民就是他的敌人。说这些所谓安全战略主要是为政权的安稳着想的，并不是为中国国家利益或者人民利益着想的。如果基于国家利益，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真正问题是一党专制，在国际上没有亲和力，同时在国内不受欢迎，在国际上也不受欢迎。如果能解决一党专制的问题，融入文明世界，你很多的所谓安全问题都迎刃而解。
我对这个破空的解读有一点不同意见。我觉得这个联俄这个是很现实的，后面这个拉欧啊有没有它的意义？我觉得有意义。这个中国政府就去拉欧啊，它不是为了拉欧，拉动欧洲来对抗美国。它拉动欧洲，它的这个本意就是说，当中美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欧洲至少能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其实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问题上，这个美俄之间在斗，其实欧洲是非常的这个为难的，在两难之间，一方面对这个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的一些作为是相当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把关系弄得太僵。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些学者也好，这个未来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决策者也好，提出所谓拉欧的目的不是为了抗美，而是为了将来这个在这个中美如果有冲突的情形下，他们能够保持相对中立的一个态度。
换句话说，这个口号的最大的假想敌还是美国。我们再听听讲。
其实还有一个对这个抗美，我也不太同意。我觉得这个文美还是有它一定的意义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世界，这个刚刚朱教授讲到一点，就是说都在变嘛，中国其实也在变。还有一个。过去这个破空特别讲到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目的都是为了抗美，其实不对。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崛起，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起飞，跟美国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没有美国，没有中美的合作，中国的这个不把美国这么大的市场占下来，中国的经济不可能起飞。
好，咱们给小农一点说话的时间。小农，
首先我想我对朱峰先生刚才谈的看法表达一点不同意见。解放军报不是一个民间报纸，也不是代表某一个小小的利益团体，它是整个解放军的一个喉舌，而且它的社论应该讲基本观点，特别是标题是要获得中央军委主席批准的，所以这个报纸的社论准备打仗，应该讲就是中央军委对军队的动员，也是向国际社会的一个宣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已经开始把它过去在外交层面上过去两年内逐渐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转化成了军队更强硬的姿态。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在南海钓鱼岛事件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迹象，就是说中国其实现在已经逐渐的开始了更多的这种主动出击的动作。我看到王一舟有一篇文章刚谈过他的一个看法，他说他走到世界很多国家，结果发现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观感都是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硬。我想这一点通过解放军报的社论和空军司令员马晓天的谈话我们可以得到证实。
好，说到这一点，我想提一下这个中国和越南哈，最近在有争议的这个南海发生对峙冲突，那么朱峰先生您可能也看到相关的新闻，那么导致双方的船只相撞，那么从国际媒体的报道来看呢，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中方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具有一定的侵犯性，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态度比较强硬，因为中国用这个水炮哈攻击这个越南的船只，造成人员和船只的伤亡。那么您对这件事情的解读是什么？是不是像刚才陈晓农先生说的，中国在领海方面海洋权益方面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大？那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说最近中国的这口油井，或者说在南海的钻井平台，在双方的这个敏感区域或者有争议的区域出现的，确实是一个不慎重的事件，但是呢，越南的反应借着奥巴马这个亚洲之行的这个东风，有点拉大旗做虎皮，就反应非常激烈，因为那个钻井平台涉及到几百个员工的生命安全，以及几十亿美元的价值的这个基本的财产安全。所以你不能说哎，你不走我就一定要采取行动。所以昨天中国外交部也讲了，这个五天之内 被这个船只被越南撞了几十次。
嗯，
那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越南也在中方认为这个在中国的拥有相对这个权益的区域内赚钱。
嗯，
所以这个问题双方你来我往，不是说只是中国在这样干这个事情。
嗯，
那么今天为什么越南这个事情变得特别的吸引媒体的关注，很大程度一个是奥巴马前脚刚走说，哎，你中国后面又来惹事，是不是对美国的某种冒犯。
嗯，
那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话语权在西方手里，所以刚才两位姓陈的老兄其实的观点我都同意，但是问题是我们对今天中国的看法，你不能简单拿着某种原则说我就来这么衡量，说你中国就是这样。
嗯，
这种过度的解读在 VOA 这样的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权威面前，我觉得是完全是不讲现实或者不讲客观的依据。就刚才陈先生讲的那个问题完全同意，解放军报是中国中央军委的这个喉舌，但问题是解放军报说准备打仗，他说中国真的准备打仗吗？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军队他都要有我们说的这个叫 war readiness， 对不对？今天美国同
对
这个美国同样是如此。
嗯，
所以只不过是说习近平上台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就原来军队有点压压乌，我们说完全讲和平崛起，或者说其实中方这几年讨论很多叫望战必危，所以现在习近平说好，我现在给你们这么多经费，你们总得在这个战争的准备上要拿出点姿态。所以这是一个国家的战争动员的体制包括相关的措施的发展，它和直接的对外政策是否转向进攻完全是两回事。
嗯，好，
我对这个朱教授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没有错，这个习近平这个主政以后啊，这个在这个军队整顿上做了很多事情，确实提出这个要这个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个军报的社论也好，这个国内的这个军方的一些舆论也好，确实比过去强势了。好，这个东西呢，你说没有完全的这个现实的针对性吗？我觉得有。因为在这个习近平之所以要求军队要能够打仗，第一个他要反腐，第二个呢也是这个因为面对这个现实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战略环境。因为这个在这个同时我们看到这个东海的争议和南海的争议是越来越尖锐，然后呢这个美国过去是不大选边站的，而且特别强调主权问题不选边。现在虽然主权问题美国也没有选边，可是他在实际的这个行政权控制权或者这个具体的势力上的立场是越来越强硬，对中国越来越强硬，包括这次这个这个南海的这个钻井平台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这个没有错，这个平台是中国目前在南海的第一个钻井平台，而你现在到南海去看看，找一找钻井平台，越南最多有几百台，越南的这个国民这个 GDP 的30%来自于南海的石油，所以这个之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做这个事情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这个是的确，一方面呢，因为这个东海啊，所以这个得罪了日本，也得罪了美国。那么在南海呢，这个美国还有一个要帮助他的盟友，
好，
越南不是他的盟友，但是呢，在这个事情上，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也是非常的尖锐。
嗯，好，破空。
我想提一下，就我们回到这个安全报告，它其实呢就说，领土和海洋权益构成了这个争端，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就是那么中国崛起之前很弱的时候，那别的国家不来招惹你，倒是中国崛起之后非常强大的时候，别的小国来招惹你了。我觉得在逻辑上说不通。实际上我们要顺着逻辑看下去的话，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那个南海周边有很多国家，任何一个南海周边的国家宣布整个南海都属于它，或者90%属于它，比如说越南宣布整个南海是属于它的，把这个南海的它这个海领海线划到中国的边境，我想中国不会接受，同样菲律宾也不会接受。如果菲律宾做同样的宣誓，别的国家也不会接受。但是中国的宣誓恰恰是从2010年强调整个南海都是他的，那么他所画的九段线到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个文莱的家门口，说这个当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另外说美国的立场在亚洲怎么样，美国的立场恰恰是为了维持亚洲的和平。我们想想美国立场反过来看，比如说在钓鱼岛问题上，如果美国说站在中国这边，那战争早就爆发了，不是和平而是战争。那么如果说美国不选边站，干脆让你们中日去自己解决，你们打个死，那么两双方也打起来了。实际上美国这个立场，这个站在日本这边，用日本保那个管理那个钓鱼岛已经超过100年历史，那么美国说维持现状，不能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这个立场恰恰防范了中日战争，给中国政府一个台阶下，给一个面子， 就中国政府如果不开战，觉得是美国在那里；如果美国不在那里，中国政府也被迫开战。被迫开战不一定打得过，甲午战争会不会重演很难说。至于越南、菲律宾也是这样。如果说美国不站在越南和菲律宾弱小这些国家这边，而站在强大的中国这边，那越南、菲律宾他们根本就没有权益了。他们家门一出家门就是中国领海。说这个在国际上还有公义可言吗？
好，
说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就中国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不是别国威胁了中国，而是中国威胁了别国。
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想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中美两国这几年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的变化。美国，我们今天美国之音刚报道过，目前国会正在继续的裁减军费，前几年是6000亿美元的军费，今年准备缩到5000来亿。那么中国呢，是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军费，最近的数字是1700亿美元，但是我们得知道，中国的军费是压低了的，因为它国防科工委的军品研发的费用是列在这个政府预算里头，而不在军费里头。同时，这个军方的军品订货，军工生产单位是用成本价提供给他们的。换句话讲，政府通过这个方式给了补贴，又压低了军费。如果把这些加起来，我们再考虑两国的购买力不一样，用世界银行的 PPP 就是购买力评价来估计的话，中国这1000几百亿军费的实际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美国军费的一半。那么按照目前中国每年10%的增加，而美国在逐年的削减，两国的军费的总量正在迅速的接近，中国很快就有可能不光是 GDP， 而且在军费上也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那您的结论是什么？
换句话讲，结论就是中国的扩军备战现在在稳步的进行。既然是扩军备战，那么它显然是有它的目标的。
好，我想听听，因为刚才朱峰教授提到中国这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备战的状况哈。那么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曾经在谈到钓鱼岛问题的时候，他说呢，钓鱼岛要擦枪不走火。那我想问问朱峰现在什么意思？有人说呢，要擦枪你就不要怕走火，要怕走火你就不要擦枪。那么在于这个领土争端的问题上，中国现在是口气强硬的只是代表一家之言呢，还是说中国在为走火或者乃至冲突做好这个准备？你觉得中国战备状况怎么样现在？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这个你看看，比如东海和南海，对不对？刚才我们破空兄奇谈怪论，这个九段线是1947年国民政府画的，所以不是说2010年画的。这个我其实对九段线的看法是持批评意见，因为中国必须澄清九段线，而且我也支持，比如在某种程度上，你不能根据传统权力来伸缩海域，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权力来伸缩南海的岛屿。但是九段线的历史不是2010年，是1947年。那时候，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对九段线没有任何反应，80年代美国对九段线也没有意见。那为什么现在九段线会成为一个焦点？确实是因为中国军事力量强大。如果中国根据九段线拥有整个南海岛屿的话，那会对整个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这个海上通道构成巨大的战略的影响。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回到这里来，我们说中国今天和日本存在的钓鱼岛领土争议，而日本到现在都不承认说中日之间有这个领土争议，所以中国面对美日同盟在钓鱼岛领土争议上的问题，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当然必须扩军备战。所以这点我觉得刚才陈晓农先生说的我完全同意，中国真的在扩军备战。但是面对任何争议，任何国家都必须要有扩军备战的能力和准备，但并不等于说扩军备战就是他事实的政策。所以现在在南海问题上，吴胜利说的擦枪不走火，擦枪的意思是中国要保持一定的军事压力甚至危机的压力，因为日本到现在都不承认这个钓鱼岛存在争议，但是不走火是谁都不想打仗。
刚才朱峰教授提到这个十一段线是来自于中华民国政府，这没错，是1947年，但并不因为中华民国政府画了个十一段线，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为九段线，就说明你就是合法的了。因为越南当时它有它自己的那个领海基线，菲律宾也有它的领海基线，那么最终各国都有各自国的坚持，并不说你中国有个十一段线，各国没有反应就表示承认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如果说朱峰教授所说的话成立，也就从十一段线到九段线，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那就是说今天的共产党中国政府就是在这个卖国卖了50多年，就在2010年之前一直在上权辱国，那你对中国人民怎么交代？你画的十一九段线十一段线一直在别国在使用，你怎么交代？ 那么今天你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说你崛起了，你强大了，你这个财大气粗了，这个军力雄厚了，你怎么样？实际上今天有很多的规范，比如说一个国际规范，那个在1982年前后，是吧？中国政府它就签署了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国际公约。那么像菲律宾、越南也签署了。像为什么现在菲律宾有一个岛叫黄岩岛的争端上，中国占了便宜。那么那个岛距菲律宾呢是100海里，距中国的海南岛500海里。那么现在菲律宾就提出国际仲裁，把这个，那中国政府就不接受，因为这个国际仲裁极可能就是判中国非法和不合法，那么你的九段线也失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标准，就是按中国政府说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你现在这里这个建那个平台，是不是打破了这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另外，你这个侵犯了这个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
破公孙，
对不起，朱峰先生要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你说的有点太极端了。这个在这个场合不适合我们做长篇大论辩论。我只想说两个方面。第一个，南海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方方面面之所以有争议，那各自都有自己的主张，各自都有自己的理由，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一棍子全打在中国身上。拜托老兄，你稍微讲点中国人的这个感觉好不好？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这个我觉得现在在南海问题上确实要解决。那怎么解决？所以你不能说就是你中国是个坏的，别人都是好的，完全没有这种事实。所以只有在南海问题上双方都要讲点道理，是吧？而且这个主权争议历来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所以要慢慢来。
好，最后因为时间不
够，我想那个我再补充一句哈，那个朱峰先生说这个说了很多形容词，形容词什么极端、奇谈观点，这个我就不用形容词了。我想说的是，站在中国人民的感觉上呢，俄国夺走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东北那么大地区，连那个他那个现在叫库页岛或者是海参崴，都叫做征服东方的意思，就明确说从中国夺走了领土。那么按照中国人民的感觉，你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吭一声呢？而去画什么东段、中段、西段协议，把这个全部划给俄国呢？说你是双重标准，你对小国采取是咄咄逼人，要去讨回你历史上所谓的说法，你经过这个地方。那么在历史上，对于俄国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么强大的帝国，你根本不敢吱一声。现在还号称联俄，说如果按中国网民的说法，这实实在在的卖国嘛。而且我刚才说了，如果真正按中国人的感觉，你过去不是在丧权辱国50年吗？
陈伯公先生，因为这一部分的时间已经快结束了，我想请每位最后用30秒钟的时间来做结。程小农先生，对不起，刚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让您有机会说话。程小农先生，
我觉得现在在整个东亚地区，中国的扩军备战，面对的美国是一个防的姿态。换句话讲，美国的所谓重回东亚，其实基本上还只是一个说法，它的资源条件等等还不具备。所以美国是以防，中国是攻，整个来讲在东太平洋地区，在这个中国的东亚地区，实际上这个原来的国际平衡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变成了中国主动，而美国处于防御型，这也是为什么东亚各国感到担心的原因。
您的30秒钟完了，张国华先生。
我同意小农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中国现在从军事上来讲，这个它处于一个进攻的态势，无论是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海地区了哈，争夺这个岛礁啊，这个去置这个放置这个钻井平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过去啊几十年，中国一直声称主权，它不是说它没有不想去把这些岛占下来。而是他没有能力去占，他现在经济发展了，军力发展了，他有能力去占的时候都被人家占完了，所以有的时候他去挤压别人的空间，的确是这个让人感觉到他很强势，但是并不代表中国真的是备战要去打仗，我觉得他还是一个防守，包括在钓鱼岛的问题上。
朱峰先生，
我觉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必须站在一个角度，就是中国军费再怎么涨，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实质的力量差距是非常稳定的，美国基于非常巨大的战略、外交和军事，包括社会资源的动员优势，所以在这种巨大的力量对比面前，尽管中国的军费已经保持20年的两位数增长，但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实力的差距，我们说这个 power gap 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在这样一个事实面前，中国有很多人耍嘴皮子，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战略在进攻，我觉得这完全是误解。
好，破空30秒。
我想这个报告还提出了各种威胁，都怪到外国，怪到甚至怪到西方。我觉得我刚才说过，中国最大的威胁还是你的政治制度，你的一党专政。因为这个一党专政在国内，你看不受西藏人欢迎，不受新疆人欢迎，甚至中国国内民众也有意见，香港人是全面的反弹，那周边国家完全不认同你，国际社会更加是就是围堵和孤立。因为专制跟对外扩张是一个孪生兄弟。我们看到俄国在乌克兰克里米亚的扩张之后，俄国在内部控制互联网。那么专制跟扩张是一对孪生胎双胞胎的时候， 国际社会对你是无法取信。中国要取得真正的安全，你就必须实施政治改革，就是按照普世价值和国际文明的标准行事。
好，有关中国这个首部国家安全报告的话题呢，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以后我们美国之音还会有相当多的这个相关的报道。我们知道南海争端、中越的问题也在随时追踪。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军方文件泄密，来讨论如何应对朝鲜政权垮台的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会马上讨论，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1/3，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好，欢迎回到5月9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日本共同社和英国每日电讯报呢，这个星期报道，这个一份泄密的解放军文件显示，中国军队制定了应对朝鲜政权垮台的应急计划，其中包括如何监护朝鲜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设立难民营等等。那么中国军方的应急计划泄露，其时机有无耐人寻味之处？如果朝鲜政权垮台，北京会站在哪一边？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还是请教朱峰先生，就是这份文件，中国的官方已经外交部说了这个文件的真实性不可靠啊。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这个文件完全是空穴来风吗？好像似乎也不太可能。
我觉得这个文件我不能说它是假的，但这个新闻日本的共同社和英国的这个每日电讯报引述这个文件，我觉得这肯定是有它的真实性。但是问题是，这是哪一个层级、哪一个单位，包括哪一个层级的哪一个具体的哪个方向的中国的军事单位做的这份应急计划？因为据我所知，这个针对朝鲜的应急计划相当多。那当然，因为不同的政府部门，
那看来中国
不同的政府的军队的
这个
对不对，都会有这样的计划，对不对？而且没有计划才是怪，因为朝鲜这么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你怎么可能不做计划？
我想听听破空的意见哈。我这个计划里面，对不起打断您一下，因为时间很紧张。那么最引起外界媒体关注，就是说这个朝鲜如果出现动乱的时候，那么中国的军队要监护，所谓监护朝鲜的领导人，关到这个特别的拘留所，让他们失去这个指挥的能力。那么外界对这个有不少的解读，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这个解读就是他要逮捕那些不听中国、不听北京话的那些领导人，而他要扶持那些听北京话的领导人。至于建立难民营，你完全是个托词。我曾去过三八线，我看到在三八线的南侧有很多的平房空在那里，我当时就很好奇，问那个韩国的人说是怎么回事，他们就那是叫和平村，就是韩国民间早就成立了那样的和平村，等待着这个有一天北朝鲜崩溃或者南北朝统一的时候，北朝鲜的难民来安置他们。说韩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存在中国面临难民潮的这个问题，可能有但不那么大。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计划为什么说是很真实可行呢？我们看到去年12月所发生在北朝鲜的事情，就是金正恩杀死了张承泽，而张承泽实际上是亲中派、亲中首领，而习近平他们是一意的扶持张承泽，比如说他拒绝了金正恩的访中要求，但是呢让张承泽访问中国是那个非常的高的待遇，而那个金正恩派出崔同海的受到冷遇，说那个金正恩当时那个交代那个张承泽交代他有那个图谋要政变或者要怎么样这个推翻德德蒙大国的承认。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三方图谋，就是张承泽、北京和金正男，就北京想扶持这个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金正男现在在北京受到严密保护，当时张承泽被杀了之后，对金正男的保护就马上升级，这个汽车警卫都马上急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北京对北朝鲜是有图谋的，他对金正恩是不满的，他肯定是有预案，这个预案就是针对中朝关系的最低点，而中朝反目的这么一个现实。
好，程小龙先生。
我觉得在18大之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习近平很显然的加强了对北朝鲜的压力，对北朝鲜的一系列做法不满，刚才破空已经提到了。那么我想谈另外一点，就是北朝鲜现在出现的是典型的专制国家，上一代独裁者去世之后出现的所谓接班人危机，就是说上前朝元老留下来的那些个重臣，新一代的独裁者难以信任，同时呢，这些元老们又尾大不掉，所以才出现了先杀张承泽，然后再撤崔龙海。现在这种局面是这种共产党专制体制的必然结果。 剩下的问题是中国和北朝鲜现在双方彼此的互信度又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所以这份报告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中方的某种焦虑。
嗯，好，
但是不见得中国不会继续用一软一硬的两手来对付北朝鲜。
这个报告的这个真实性非常非常令人怀疑。你想，如果作为中国一个报告，国家级的报告，竟然用这样的措辞说我们把朝鲜领导人关到拘留所去，
嗯，
你可以想象吗？这拘留所、看守所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
没有，我觉得是
翻译
的问题。他可能就是说把他这个
关押起来，就看守起来，
关押都
重，监护。
我觉得就是监护起来，比如说放到一个旅馆里，
对，
对不对？你生活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不让你去指挥，
对，
这个你这个朝鲜内部的这个。
但是我想这个问题的争论的焦点，因为朱峰先生是一个东亚安全专家，那么您对于朝鲜问题非常的了解。我觉得问题的焦点在于，您刚才提到朝鲜是一个大问题，对中国来讲，那么这而且张国华先生也提到，肯定各国都有应急计划。我想问您，如果一旦朝鲜政权崩溃，这个可能也不是不存在。那么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他们每个人的应急计划，最终你觉得最大的冲突点是什么？大家最要在这个朝鲜的焦点问题上，大家要争夺的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各国的这个应急计划有什么冲突点，那就是这个冲突点在于说彼此应该。就这些应急计划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坦诚的磋商，如果没有这样的磋商，中美日韩各做各的，那肯定有冲突点。所以我觉得各国都有应急计划，怎么样使得应急计划在各自的实施过程中，为了解决未来的朝核崩溃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现在要排除的不是说你在想什么，哪个国家在想什么，而是要让美日韩至少要坐到一起说我们大家对对表。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美日韩是可以坐下来对表的，但是中国跟他们对不到一起去。如果北朝鲜出现这个政权崩溃这样的突发事件的话，这个中国的这个战略利益跟这个美日韩呢，我觉得是不同的。
嗯，
北朝鲜这一块战略的缓冲地啊，中国是不能轻易放弃的。所以如果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中国要马上把他们监护起来，这个领导人啊监护起来，他就是希望能够再扶持一个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他比较这个信任的一个新的领导人，仍然维持北朝鲜。
这个张兄的这个解读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个今天我们的习大大跟韩国的朴槿惠之间很对上眼的，他们关系真的很不错，而且对今天中国的朝鲜半岛的实际战略利益来说，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已经超过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是没有错。但是你要让朝鲜半岛统一，然后也就是说让美韩的这个联盟关系压到鸭绿江的边上来，我觉得这个习大大跟朴槿惠的关系再好也不会赞同。
朱峰先生，请你很快回应。
很简单，第一，即使朝韩统一，美国保持在韩国的驻军也不会到鸭绿江边，这是一个非常今天已经可以搞摆明的一个军事事实问题。所以朝鲜作为这样一个说 buffer zone， 其实它的意义和作用确实在不断降低。
那照这样的话来说，那么朝鲜对于中国真的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喽？那么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朝鲜对中国的实际意义非常重大。中国尤其是共产党中国绝不会抛弃朝鲜，他抛弃的是那些不听北京使唤的反中的朝鲜领导人，他要扶持的是亲中的领导人。因为我们看到，如果朝鲜政权出现崩溃，朝鲜其实最主要的还不是内乱，而是外乱。所以如果说我们想朝鲜问题单纯化，就是朝鲜半岛的问题，就是北韩和南韩的问题，那么韩国完全有能力接纳北朝鲜。北朝鲜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崩溃、经济贫穷、人们饥寒交迫。如果说北朝鲜的政权一崩溃，南韩挥兵北上，这个接管北韩，那就跟东德投向西德一样，人民欢欣鼓舞，那么大家都有温饱可以解决，而且南韩大量投资，整个朝鲜半岛可以繁荣，建立在一个民主的大韩民国之下。但问题是外部势力会构成外乱，尤其是中国的势力会构成外乱，因为中国不会轻易对朝鲜松手。尽管中国今天在尽量的跟韩国达成一个一致，希望在北朝鲜建立一个亲中但是也无害于韩国的政府，或者说亲韩但也无害于中国的政府，但是中国提出的条件一定是不让美国在这个朝鲜半岛有军事存在，
好，
尤其是不让民主浪潮推到鸭绿江边，这是中国不会放弃朝鲜的根本原因。
程小龙先生，
虽然韩国、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在北朝鲜问题上，这三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刚才破空也分析到了，实际上 我看到的一些资料表明，南朝鲜其实并不希望马上统一，原因是南朝鲜吃不消北朝鲜这个穷兄弟。如果北朝鲜经济垮下来，南朝鲜要是去从道义角度去扶持他，那么南朝鲜经济会被拖垮，所以南朝鲜更希望维持现状。而日本也不希望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发生剧烈变动，中国当然也同样输不起。这里面还有意识形态原因，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兄弟已经只剩两个了，如果再去掉一个北朝鲜，中国就彻底在国际上这个社会主义形象就完全孤立了。所以中国从各种角度来讲都不想放弃北朝鲜，只是不希望看见这个金正恩继续胡作非为。
中方现在想请你就这个人民大学教授石英红，就是他这个国际关系专家，在接受凤凰卫视的时候说呢，就是因为朝鲜现在又在表明要可能进行新的核试验，那么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说中国可能如果朝鲜再进行核试验，那么中国可能在国际制裁之外自己还要单边对朝鲜进行更严厉的制裁，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因为这个说法被西方的英文媒体广泛的引用，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现在这个朝鲜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到底意味着，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
所以这就意味着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这个朝鲜就是个混蛋，但是当年 JFK 有句名言说 It's a son of a bitch but they are the son of a bitch， 所以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如果说中国真的把朝鲜现在还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的小兄弟，我们不能舍弃，以今天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我们可以轻易的把朝鲜重新武装，重新让它变成一个经济上我们说至少中等强大 中等发展的一个国家。中国现在在朝鲜做了什么？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们既不忍心亲手去杀了他，但是我们也不忍心说看着他这样这个为非作歹下去。所以今天中韩美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共同利益是前所未有的在扩大，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那刚才石英红教授所讲的这一点，如果今天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不仅是一个狠狠地扇了我们习大大一个新的耳光，而且确实也使得朝鲜问题在整个东亚局势中会进一步恶化，而且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方方面面的这种利益和以后有可能出现突变的可能性都在上升。所以我相信第四次核试验会使得中国对朝政策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其实这个中国对朝的政策已经在变化中了。我倒对石教授的这个说法呢，我倒是觉得说如果朝鲜第四次核试爆，中国不一定在附加自己的制裁措施，他只要严格的，
对，
真正严格的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去实施制裁就已经够了。目前的情形是中国还给这个朝鲜开一些小灶。这个周教授说这个北朝鲜已经不是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小兄弟，这一点我同意，但是不代表它没有价值。比如说在对美关系上，这个六方会谈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中美合作的这么一个正面的例子拿出来说的，这个说了很久的，就这一点好处中国已经吃了这个十多年了。所以这一点它是有它的意义的。
跟您这个尖锐一些，就把这个问题推进一点。那么刚才结合到石英红教授的话说，如果说朝鲜搞核试爆的话，中国有可能单方面制裁，我把它理解得远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去年十二月就张承泽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的39军3000多人向中朝边境紧急移动，那么应该说他是想有所作为的，但是他晚了一步，没有赶上，就是这个金正恩手起刀落，这个张承泽身首异处这么一个惨剧。那么现在中共是那个后悔不迭，而且中国政府当时是四重损失，一重损失就是扶持亲中派失败，再一个在张承泽和金正恩中的压住失败，再一个想在那个朝鲜树立这个新的那个输出中国模式失败，再一个近两年的朝鲜政策失败，说很不甘心，说再导致了中朝关系的这个彻底的就低调甚至翻脸。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动作，就今年初2014年1月份，中国出动了10万大军在长白山一带举行声势浩大的野营这个军事训练，实际上是威胁朝鲜，因为这个训练并不是针对美国、日本或者韩国，那么针对的就是北朝鲜。那我想， 要入侵北朝鲜，根本最大的可能不是韩国，不是日本，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为什么？因为如果北朝鲜再搞核试爆的话，中国是最有理由出兵，就说是为了制止，让朝鲜半岛无核化，制止他这个核异动或者是异常行动，出兵推翻这个金正恩，然后建立一个亲中的政权，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这种可能性是迅雷不及掩耳，而国际社会很难来得及阻止。而且中国如果是撤兵之后建立了亲中政府的话，这个国际社会也能够接受这个现实。所以说我觉得下面这一盘棋有可能是这样演。
好，程小龙先生。
我觉得从中朝关现在的关系上，我看到了中苏关系当年的影子，那就是拿你的钱骂你的娘，这是毛泽东对付赫鲁晓夫的做法。那么实际上从金日成开始对中国的态度一向就是如此。我想这就是中国最大的痛苦，就养了一个白眼狼，现在呢还不能完全把它扔了。
嗯，
但是你要责备白眼狼不认主子，中国当年自己也不认主子，所以这话也讲不出口。
嗯，不过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民间和学者界对于朝鲜的这个反感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网上的言论或者一些甚至一些专家发表的看法等等。那么我想听听这个朱峰先生，您个人因为您研究东亚安全肯定是朝鲜安全等等，你会对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性会有很多的评估，您对金正恩个人您是怎么看的？因为他上台以后，首先他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他跟习近平这一代年轻人以前曾经跟中国有个传统友谊的这代老的领导人，他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他个人经历上显然也有一定的限制，然后上台以后不停地进行这个政治清洗，清洗到很多这个二号人物。那么您对他的个性或者这个人您是怎么评估的？
首先我们说一个基本看法是，这确实是个狠角色，虽然年轻，他父亲当年刻意栽培他，估计也看到了他的某种作为政治独裁者的年轻的那种潜质。
嗯，
因为他上台以后不仅是清洗张成哲了，这个包括李英浩等等，当年这个2011年12月他父亲出兵的时候的这个，我们说这些顾命大臣几乎都不见了。
对，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作秀的成分，他还是个非常不成熟的领导人，所以你可以看他上台以后经常去参观的那些设施，除了军队之外就是什么娱乐场所、滑雪场所，什么新开的饭店。我们都知道朝鲜的经济已经千疮百孔，老百姓需要什么？如果你要讲面子工程，你也不能老是在这些所谓的这个过分的面子场所流连忘返。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天的朝鲜的体制极端的高度的这种军事控制和独裁控制依然还会继续使这个国家摇摇摆摆地走下去，但是这个国家内部的这种裂痕和不稳定确实在不断地蔓延。
嗯，刚才我想请您很短的回应一下，刚才陈伯宏提到中国对于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您对这种可能您觉得是不是完全不存在？
朝鲜对美国来说，无论对布什、对奥巴马以及对以前的克林顿，美国的对朝政策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实现政治正确。朝鲜今天是谁？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国家。
嗯，
最近的联合国朝鲜人权调查报告触目惊心，哪一个总统会赌上自己的政治的这种我们说 capital political capital 去
政治资产，
对，去陪朝鲜玩这种游戏。
嗯，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很坦率，就是你朝鲜是确实您刚才说的非常对，朝鲜想越过中国直接跟美国打好关系，他觉得搞定美国就搞定天下。
对，
但是 no way。
所以中国是看准了这一点。
朱教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美国跟北朝鲜不一定建交啊，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关系，中国会也会感到一定的压力啊。
中国希望
中 国,、就是、
中国希望美国和朝鲜改善关系。如果刚才我们谈的另外一个逻辑成立，就是中国不希望朝鲜死，我们还希望它忽悠忽悠往下走。
嗯，
那只要美朝关系改善，朝鲜面临的最直接的压力就会直接的降低，就会有更多的援助，就会有相对的这个贸易制裁的这个降低等等，这些有利于朝鲜生存条件，中国何乐不为呢？
嗯，
所以千万不要忘了，美国跟朝鲜如果说眉来眼去，中国人乐在心头。
嗯，
卸包袱了。
卸包袱。嗯，
好，因为时间关系，对不起，我很想请本来两位陈先生来回应一下，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在隔位结束这个讨论。那么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朱峰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另外呢，我想提醒大家，美国之音中文网站呢开办了这个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回音，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期再会。